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3月17号，星期四，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话说没有人权也幸福，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似梦非梦，金色法轮向他飞旋而来。接下来是神传文化节目，然后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请听读宝书时来运转。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要讲的是如何做跟瘟疫无关的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疫情之下忧心忡忡，如何做个跟瘟疫无关的人？天机尽泄啊。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有些地区要求全员做核酸检测，做过核酸检测的人知道，聚集的人群中谁是无症状感染者，就连他本人都不知道。而现在造成传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无症状感染者。而中共的核酸检测准确率又很低，有人做了7次都是阴性，第8次才是阳性的。如果在排查检测中被传染上，中共可是不会为你买单的。怎么办？再说一遍，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瘟疫的目标是谁啊？就是中共。这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朋友都知道的秘密。说是秘密，是因为中共不许中国百姓知道，一旦都知道了，中共立刻就没了。会这样吗？会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瘟疫是由神来散播的。传统所说的瘟神，就是指主管散播瘟疫的神。当人们都选择脱离中共时，瘟神就会离去，因为地球上没有中共了，没有瘟神要做的事了。脱离中共的方法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国际民众来说，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站到正义一边，是当务之急。现在的时间一天一天都很珍贵，是神佛给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站在正义良知一边的善良人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那些索命的瘟疫和灾难都与好人无关。要想知道这方面的故事，请关注明慧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绝处逢生的喜悦感动了多少读者，但愿您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如何做个跟瘟疫无关的人。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遭诬判五年，北京大学退休高工李占京被劫持入狱；上海优秀软件工程师何冰刚再被迫害，四肢瘫痪；2022年3月16日，中国大陆疫情简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北京大学75岁的退休高级工程师、法轮功学员李占京女士，2021年2月被法院非法判刑五年后，被劫持到北京市女子监狱八监区，狱方至今不让家属会见、通信，也没有其他任何消息。李占京的退休工资及养老金已被非法停发。李占京因为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曾遭中共非法拘留五次，非法关押洗脑班一个月，非法劳教一年半，非法判刑三年。2019年9月，李占京在家中再次被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海淀区看守所。2020年11月，李占京被海淀区法院第一次非法庭审。李占京在自辩中指出，公诉人的指控是不实的，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所持有的法轮功书籍及资料是合法的。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功法，是教人从如何做好人开始，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的标准指导修炼的，心性提高的同时身体得以净化，从而达到无病一身轻。大法能使人类道德回升，使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当李占京讲到修炼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指出这是前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经过调查得出的结论时，审判长谭义成再一次粗暴打断李占京的话，并指使法警把李占京押出法庭。2021年2月份，李占京被海淀区法院二次非法庭审，没有律师，也不准李占京讲话，开庭不到十分钟就草草收场。后来李占京被法院非法判刑五年，勒索罚金5000元。李占京上诉到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李占京的律师说，本案事实不清，定案的合法证据不足，证据之间形不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无法排除合理怀疑，建议二审合议庭宣告李占京无罪或发回重审。然而北京第一中级法院法官向阳仍然罔顾法律及事实，执意迫害李占京，于2021年8月宣布维持海淀区法院的非法原判，李占京被劫持到北京女子监狱继续迫害。据明慧网报道，上海市优秀软件工程师、法轮功学员何冰刚先生2021年10月被上海市长宁区国保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长宁区看守所。2022年2月15日，警察将捏造的所谓案卷移送上海市长宁区检察院。何冰刚在看守所身体状况非常糟糕，他上次被迫害致使颈椎出现问题，四肢半瘫痪。这次到看守所病情又恶化，现在四肢瘫痪，只能躺着不能走。颈椎问题导致头晕头痛，晚上睡不着觉，而且还会大小便失禁。现年46岁的何冰刚是复旦大学研究生，他15岁时发明了盲人用计算机有声辅助系统，获得第六届上海伊利达青少年发明奖、第六届全国发明奖银奖。何冰刚在16岁时取得计算机应用软件工程师资格，后被保送到复旦大学。1998年直升复旦大学研究生。2000年，何冰刚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被复旦大学强制休学，并被非法关押。2001年，何冰刚被上海徐汇区法院非法判刑六年，被劫持到上海提篮桥监狱。出狱后，经营自己的公司电脑经营部玉文科技。2010年4月，何冰刚又被长宁分局国保处科长王珏绑架，在被非法关押期间，身体被迫害出现脊髓压迫症，导致残疾。次年4月，上海长宁区法院不顾何冰刚面临瘫痪，对他非法判刑五年。2021年10月，何冰刚又被仙霞路派出所长宁国保警察非法入室绑架，并非法抄家，抢走平板电脑和手机等私人财物。警察以案件危害国家安全为借口， 拒绝律师的合法会见。2022年3月10日，辩护律师才得以会见何冰刚。据律师说，何冰刚现在四肢瘫痪，只能躺着。据明慧网报道，中国2022年3月以来的武汉肺炎疫情有蔓延趋势。中共官方公布的本土确诊病例累计已超过15000例，波及28个省份。据彭博新闻，包括吉林、山东、上海、广东、河北等疫情还在发展中，部分地区的疫情上升速度快。中共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3月15日在记者会上称，这波疫情主要是奥米克戎变异株，传播快，隐匿性强，疫情防控难度加大，防控形势严峻复杂。吉林省疫情持续严重，内地新增的3507宗本土确诊病例中，有3076宗在吉林省，吉林市最多，其次是长春市。内地新增的1647宗本土无症状感染个案，也有60%在吉林省。上海新增的本土无症状感染个案过百宗。中国民航局称，将会安排原定本月21日至5月1日飞往上海的106架次国际航班，转飞往其他城市。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5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神韵欧美四国巡演，恢复传统，唤醒人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3月8日至13日，美国神韵艺术团在欧洲的英国伦敦、比利时和德国、美国的纽约、盐湖城和梅沙市共演出26场。这台通过中国古典舞东西合璧的交响乐团以及逼真的动态天幕展现中华神传文化的演出，令各界精英赞叹，感谢神韵把共产主义侵害前的中国展现给西方社会。2022年3月10日，纽约市犹太教私立大学耶什瓦大学的前校长查尔德·乔尔和妻子观赏了神韵纽约艺术团在林肯中心大卫·寇克剧院的首场演出。乔尔先生说，这是一场精彩纷呈的演出，交响乐团卓越非凡，独唱以及制作都很棒，最美妙的是神韵所表达的价值观，对我们许多人来说都是普世价值观，那些自律的观念以及对创世主的信念以及试图回归的重要价值观等，这些价值观显然是关于人类尊严的，关于不被拖入社会最糟糕的部分，这在演出中以奇妙的方式呈现。德国知名画家尤尔根·海因里希·布洛克2022年3月12日晚观看了神韵在德国米尔海姆的演出，称赞神韵是一场伟大的演出。他说，我认为演出展现了杰出的艺术，神韵在影响着世界，让人们重新想起他们越来越丢失的东西。我赞佩神韵的勇气去召唤和展现这些内涵。美国著名私校杨百翰大学的律师和教授罗纳德·舍德尔先生观看神韵演出后表示，我认为这样的演出能启发很多人，给人带来了希望，在这个非常混乱和非常困难的时期，神韵才是真正能给人带来希望的事情。他鼓励所有人都看神韵，他说，演出是那么的美和赏心悦目，同时触动人的情感和精神，犹如找到了天堂的通道，能够找到那个通道是多么的有意义，能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纽约州八位联邦众议员、11位纽约州参议员和25位州众议员纷纷向演出主办方颁发褒奖令和贺信， 表达对神韵艺术团用传统乐舞弘扬五千年文化的感谢。在褒奖令中，议员们写道，感谢你们即便面对今年的独特挑战，仍顺应条件，坚韧不拔地继续分享你们的艺术天赋。议员们称赞神韵代表社区做出典范服务，为观众带来庄严崇高的美感，蕴含着佛道两家思想的中国古人的智慧，孕育了我们今天所享受到的多领域文化，展现中共以前的中国，并为今天的社会重拾道德和传统而付出努力。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294万。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征文选灯，话说没有人权也幸福。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3日。法国市场研究公司易普索通过在线平台调查发布过一份2020年全球幸福指数排名，出人意料的是，中国竟然位列第一。 93% 的中国居民认为自己很幸福。很多国际社会的人不免要问，在一个宗教、言论、新闻和集会没有自由的国家，怎么会幸福呢？这对自由社会的人来说，不自由无宁死。可是对很多中国人来说，这些自由好像是多余的，于是想不幸福都难。因为这样的话，就是主动自律，按照中共党的思维想问题，当然也就幸福了。其实很多中国人的幸福的概念已经远远脱离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幸福的定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对幸福的定义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认为幸福不单单是一种物质享乐的感觉，更是一种心智的顿悟和超越，对完美人格的追求和超越。但是中共70多年的统治，为了能达到控制中国百姓的目的，不断洗脑，所有的宣传都倾向于物质享受，追求精神刺激，渐渐国人的幸福的定义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改变了，完全变成只要达到物质追求的最高就是幸福，吃喝穿玩用能满足自己的追求就是幸福，于是也就幸福了。但是人始终还是需要有说话的自由，毕竟这是天性。中国还有5000年敬天奉神的文化沉淀，不可能人人都成为西来幽灵共产党的驯服工具，总有人会追求独立的信仰，比如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总有人愿意站出来为弱势群体发声，比如那些维权律师，总有人跪久了想要起来溜溜，比如那些自由知识分子。其实很多国人自相矛盾、人格扭曲的现象比比皆是，一面说共产党不会那么坏，一面又严格按照共产党的规定自律，即使身在自由社会，一面说法轮功在大陆没事了，没有迫害了，可是一面又拒绝公开谈论法轮功话题，一面说海外中文报道大陆人权恶劣是胡说八道，一面又积极办理移民美国手续，称赞美国是法治社会，尊重人权。说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当年号称自己是五毛党党主席的网红冉香，真名袁小亮，多年来一直热衷于为中共的恶劣人权辩护。然而当她的丈夫被中共抓捕没有音讯时，她终于想起了人权，积极发声，呼吁澳大利亚政府帮助解救她的丈夫。可见不涉及自己切身利益的时候，就沉醉于没有人权也幸福的幻觉中，一旦触及到自身安危或者利益的时候，就发现没有人权是多么的不幸福。美国曾经以人权为筹码跟中共交往，帮助中共进入国际市场，
希望从根本上改善中共国的人权状况。但是20多年过去了，直到近几年，美国才意识到那是痴人说梦，根本不可能。这几年，西方民主国家已经开始觉醒，结盟对抗中共邪恶政权。如此种种，国人却因为网络封锁不得而知，所以我们国人还在国内做着闷声发大财的梦。岁月静好，人权有没有不是主要问题，迫害法轮功，我不练法轮功不会迫害我，尽量管好自己的嘴，中共不说的我不说，中共不叫做的我不做，这样就会幸福了吧。所以中共一面高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另一面却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有的法官在针对法轮功学员为自己辩护时声称，讲一句加一年刑期，一个字加判一年。甚至有的法官直接说，你跟我讲法律干什么，我跟你讲政治。法轮功的问题可以不走法律程序，领导人讲的话就是法等等。我们知道这些法轮功学员都是生活在我们周围的邻居、朋友、老师、同学，都是一群普普通通的善良的中国公民，他们只是要求有一个合法的练功环境。然而从1999年中共开始发动迫害以来，至今已20多年还在持续，可仍然有人说我不练就行了，还是岁月静好。然而最近发生的铁链女事件让稍有良知的国人再也坐不住了，他们发现必须要对邪恶说不，因为很多人已经意识到自己与铁链女之间的距离仅仅是一记闷棍而已。同时很多人也发现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其实也早就延伸到整个社会了，只要中共这个暴政机器还存在，没有人能保证自己不会成为下一个受害者，所以我们绝不能为中共的人权侵犯站台。中共的统治下，他剥夺了人民的基本自由，包括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生育自由等等，这些都是天赋人权，不需要申请。这些与生俱来的自由统统被中共拿走，并且反过来被中共利用来要挟国人。70多年的洗脑宣传与暴力威胁让国人渐渐失去了基本人权的意识，以至于还有不少人主动掩饰中共的暴虐恶行，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如今越来越多的自由国家开始联盟，共同抵抗中共的邪恶势力，针对中共任意践踏人权而祭出的实锤制裁，让很多中共高官以及迫害人权的追随者感到胆颤。那么作为国人更没有必要为中共侵犯人权去站台，多了解事实真相，放弃对中共的幻想，才会为自己赢回来本来就属于自己的天赋人权，从而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幸福。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欧阳飞的征文选灯，话说没有人权也幸福。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请听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中共在活着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他们的器官贩卖谋取暴利的黑幕在国际上被揭开。活摘法轮功学员身体器官是由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下令进行的，由政府军队统一管理， 从监狱、法院、医院形成一条龙的秘密大屠杀，是人类前所未有的罪恶。由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太过残忍，以致有些人不愿面对现实，难以相信，或者对中共认识不清，不相信中共会干出这么邪恶的事。也有些人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江泽民下了密令，对法轮功实行灭绝政策，就是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搞垮，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中共的血腥迫害是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前提。因为法轮功祛病健身很有效，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质量非常好，比关押在监狱劳教所里的犯人器官质量好很多。而人体器官非常昂贵，器官市场巨大，器官移植是一个暴利的产业。中共把法轮功作为头号阶级敌人，把法轮功学员不当人看。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不仅实现了肉体上消灭，而且同时赚了大钱。在迫害法轮功的20多年里，中国的器官移植领域迅速发展，现在是世界上第二大人体器官移植大国。在美国，有1亿2000多万自愿捐献器官的人群，有非常发达的全国捐献网络。即便如此，在美国做心脏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半年，肝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年，肾移植则是3年。2012年，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做了心脏移植手术，手术前他在移植名单上排队等了将近2年的时间。相比之下，在中国自愿捐献器官的人非常少，但是相比美国，中国大陆器官等待时间短到令人不可思议。很多中国大医院在网站上公开招募患者前来移植器官。比如早在2005年，上海长征医院就在网站上写着，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待时间是1周。2006年，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在网站上声明，患者做各种器官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周。2006年4月28日，湖南人民医院推出了促销广告，免费为20个病患移植器官。同年4月12日，吉林省心脏病医院也搞促销，前5例心脏移植只需要5万人民币。可见，在美国是病患等器官，而在中国是器官等患者。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经过10几年的调查，拿到了大量的证据，包括几千个电话录音证据，上万条资料证据，证明中共多年来一直在大量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2019年6月17日，独立人民法庭在英国伦敦举行终审判决，判定中共对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的良心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器官摘取，无可置疑的犯有危害人类罪和酷刑罪。包括路透社、英国《每日邮报》、美国《新闻周刊》、福布斯等在内的世界20多家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
他一生苦病相连，挣扎求生中，他曾在佛像下仰望着，祈求真师。有一天的梦中，金色法轮向他飞旋而来。下面的修炼故事要与您分享，似梦非梦，金色法轮向他飞旋而来的经历。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 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今天故事的主角是一个被病魔厄运缠身的女人。有一天，她站在一尊未知名的大佛像下，她久久地仰望着佛像，她祈祷着什么，后来又遭遇了什么。下面我们就来听听她的故事。我出生在南方的一座小城市，六岁前我无法行走，而且从小到大我疮病不断，从黄水窗流出的黄水流到哪儿，我身体哪儿就开始烂，常常我身上的血痂和衣服脓水粘在一起，我脱衣或者走路时都会撕扯着窗口，让我痛彻心肺。这疮病到冬天都没有断过根，每到春季就开始复发，年复一年。我又得过要命的大地瓜疮，它长在我的头上、背上、肩头上。我高烧几天几夜不退，特别是肩头上的大疮差点因此锯掉了我的右臂，而我又有中耳炎，后来更因为长期的中耳炎让我耳背听力差。我们全家六口人没有固定的收入糊口，全靠母亲带着全家和街道居民做点手工为生。可是即便如此，我们连最基本按人口配给的杂粮都买不回家吃。长大一点，我又先后患上了关节炎、风湿心脏病、急性黄疸性肝炎，然后又转成了慢性肝炎。我被肝炎病折磨得死去活来，但是疾病却一点也不放过我。紧接着我又患上了血小板减少症、胆结石、胃窦炎、眩晕病、偏头痛、肠炎等等病。长年累月西药中药不断的我，活得真是苦不堪言。那一年老家有招收尼姑的消息，我动了出家的念头。我回家告诉母亲，但母亲不答应，我只好作罢。1988年春天，我在急性阑尾炎手术之后，无知地练了歪门气功，招来了动物附体，我的身体更是虚弱的提不起脚，我只剩下无尽的烦恼与忧愁。1989年11月底，我到重庆大足县宝顶山，看见大足宝顶山石洞里有一尊庄严的大佛像，佛像周围是彩云、神仙、仙鹤、鹿还有金龙，这条金龙环绕在洞顶的左边上，它将石洞的进水从龙口一滴一滴地滴进一个胖和尚举着的钵里，而进水怎么滴也不见和尚的钵装满了。我在寂静的石洞里，耳中听着滴答滴答有节奏的滴水声，一时间我忘记了尘世间所有的烦恼与忧愁。佛像左右前方有两列弟子，我仔细地看着这两列弟子，他们的神态安详、自在、快乐，栩栩如生，连袈裟轻薄的质地也那么逼真，袈裟柔软而自如地漂浮在我的眼前。我从右至左依次看着大佛像面前的两列弟子，心想，我要是能当上佛弟子该多好啊。我站在大佛像前，佛像宝相庄严，如意自在，我出神地仰望着端坐在大莲台上的大佛像，内心渴望自己此生能得到名师与高师的指点。我就这样仰望着这尊大佛像，久久地、久久地仰望着。自那次回家以后，我每天晚上把家务做完，照料小孩睡着后，我就坐在床上学着佛像双盘腿和打着手势的样子静坐在那里。没想到几个月后的一天，我全家人食物中毒了。中毒的时候，我就感到自己的脑髓被一下子抓住，被挤压成针尖大小的刺痛，我疼痛难忍，瞬间那个疼痛又下窜到我的脊髓至腰部，这时我就全身无力瘫倒在那里，而同时我的心脏像是一下子提到了喉管上，我的脉搏狂跳不停，紧接着我就不省人事了。 后来被救护车送到医院的我，被强行抽脊髓，反复洗胃、洗肠、输液。那时是1990年，我被折磨得像个死人一样，没有生气。此后，我总感觉死神与我同伴，我常常提不起气来，说话都没有声音，心里难受的像要断了命一样。到了1993年7月的时候，我还曾经双眼三次瞬间失明，最长达十几分钟。特别是这段期间，我弟弟因为掺练气功导致精神失常，而引导弟弟入气功门的正是我。这件事情对我的精神上的打击更是雪上加霜。我多次想到了死，并准备好了如何死，但冥冥之中，我似乎又始终在等待着什么，期盼着什么。就在我三次失明的两个月后，1993年9月的一天夜里，我在睡梦中惊奇地看到深邃的夜空中，一个巨大的金色的法轮向我飞来，法轮带着那强劲无比的风力旋转而来。我被这神奇壮观的景象所震撼，我瞬间就从床上一下坐了起来，并惊喜地高呼道：哦，原来宇宙的气是凉的。坐起身的我听见房间右上方正啪啪作响，我一看，是立柜上放的大纸箱盖已经被大风卷下了，而纸箱盖在余风带动下正在扇打着立柜的门板，所以啪啪作响着。原来这金色法轮不仅仅是在做梦，我心里感到无比的惊喜。我特地看了手表，这神奇的时刻是1993年9月13日凌晨三点整。以后的我都一直记得这个日期，这个时间。1993年9月13日不仅对我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原来9月13日到20日是法轮大法李洪志老师亲临重庆开班授课的日子。在这神奇的经历之后，这天的一大早，我和单位的同事就一起报名参加了重庆的第一期法轮功传功讲法班。而当我坐进江北区区委礼堂时，我又惊呆了，因为我眼前的这一幕太熟悉了。李洪志师父坐在台上讲课的情景，包括灯光、我坐的位置，我都曾在睡梦中看到，一点不差。讲台上李洪志师父在讲法，那声音仿佛从遥远的天际传来，令我震撼。就在第一天的传授班中，我左耳心突然钻痛难忍，当我真的无法忍受要起身走出礼堂时，我左耳的钻痛又突然消失了，但讲台上李洪志师父讲法的声音却一下子明亮清楚了。我三十几年的中耳炎导致的长期耳背竟神奇般的好了，我听见的声音不再像之前是紧捂着耳朵听了。回到家后，我兴奋地告诉家人这个神奇的经历。就在我带劲地讲着的过程中，我的另一只耳朵右耳也钻心地疼痛起来，而且疼痛之势比课堂上更猛烈。然后我的右耳也好了。我在学习班的第三天，我的身体就达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状态，原来夏天像压着冰块的脊背也有了温暖，提不起来的千斤脚万斤腿以轻盈矫健快步如飞。我走在路上就像小姑娘一样，总想蹦蹦跳跳，心里那个高兴啊简直无法形容。听课中我看见了大法师父手掌中打出的法轮，有各种颜色，赤、橙、黄、绿、青、蓝、紫，还在不断地变换着颜色，整个传法场上也随着充满着相应的颜色中，每个人都融入在其中。那几天尽管白天连续上课，晚上要赶车到重庆听师父讲法，可我一点也不感觉累。上班稍有闲暇时，就跟同事们讲我遇见了世界上最好的最高的师父，讲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件神奇事。我总也讲不完，同事们也爱听。 在学习班最后面的讲课时，李洪志师父一字一字加重语气地说出功成圆满这句话。我明白这包含了师父无限的殷切期望与鼓励。我心想，我期盼的师父，期盼的大法终于找到了，我一定要修炼下去，直至功成圆满。所以在日后的矛盾中，在我感到无名的委屈时，在痛苦的过关中，甚至在我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暗无天日的黑窝遭受非人的折磨时，我都把眼前的一切看得淡之又淡，什么也不是了。因为李洪志师父在法轮功书里说过，但是作为练功人，别人看得很大的东西，你看得就很小很小，太小了，因为你那目标太长远了，太远大了，你将要和宇宙同龄，你再想想那东西，可有可无的，你往大了想想，那些东西都能过得去。听众朋友，当这位故事主角在石洞里仰望着那尊大佛像时，他可能未曾想到过，佛像背后的宇宙会有多么的浩瀚。而他在人生痛苦的迷茫中，他后来所获得的，不仅是身体健康上的生机，更是整个生命的新生。您说是不是呢？今天这个故事就为您分享到这里了。
下面是今天的神传文化。
听众朋友们，又到了传统文化的节目时间了。今天呢，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善恶一念之间，报应毫厘不差的故事。袁自时是元朝至正年间山东人，他呢有一个好朋友叫妙千户。这个妙千户呢到福建去做官呢，他没有路费，那么这个袁自时呢就慷慨地借给了他300两银子。因为呢这两个人从小就是好朋友，所以呢袁自时连文书都没有跟他要。几年过去之后呢，山东发生战乱，被强盗洗劫的袁自时一家人呢前往福建躲避战乱，那么就希望可以投靠过去的好朋友妙千户。没想到呢到了福建之后啊，妙千户是根本不愿意见他。这个袁自时想方设法地见到了妙千户之后，妙千户对他十分的冷淡。生活窘迫的袁自时无奈之下呢，只好向妙千户提起当年曾经借他银子的事，没想到妙千户是矢口否认，而且呢他还跟袁自时索要借据。这眼看呢快要过年了，袁自时呢已经不指望能够要回借出的钱了，只好恳求妙千户啊可以借给自己一点钱呢把这个年限过了。妙千户呢为了把他打发走，就说除夕那一天呢会给他送一点钱到家里去。除夕的这一天呢，袁自时在家中从早晨一直等到晚上，妙千户根本就没有送来钱。此时呢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准备过新年了，而袁自时家中的是一无所有，妻子啼哭，真是苦楚不堪。当天晚上啊，这个袁自时是越想越生气，一点都没有睡意。他找出了一把刀，磨快了，天一亮就朝妙千户家中走去。 在途中呢，经过一座庵前，这个庵中呢，有一位叫做轩辕翁的老道啊，正坐在门前。因为这位老道是位修行之人呢，所以他有些功能，能够看到另外空间的一些景象。这老道就看见这个源自石身后好像是跟着一大群那奇形怪状的恶鬼，手里都握着刀剑棍棒，披头露体，凶神恶煞的样子。不一会儿啊，又看见这个源自石从原路返了回来。这时候呢，老道看见他身后却跟着一些头戴金冠、身佩玉器的人，手里呢还举着经幡，和颜悦色。这一前一后，瞬息之间呢，由恶变善，老道纳闷不已，便去问源自石：“你刚才到哪里去了？”源自石把事情的原委就跟老道讲了一遍。原来呢，他是想去杀了忘恩负义的庙千户。走到庙家门口的时候，突然想起庙千户家中啊，同样也有老母和妻子，如果杀了他，他的家人也要到处流落了，自己呢已经是饱尝流离之苦，怎么忍心让他的家人再受这苦呢？于是他就返了回来。老道听完了这番经过呢，便向源自石道贺，他说：“你一定会有后福的，刚才呢发生的事情啊，神明已经知道了。”又说：“清晨你出去的时候，我看到很多凶鬼跟在你的身后，不一会儿你返回来的时候呢，却换成了很多福神相随。听你这么一说啊，我才知道，人一念之恶，凶鬼便至，一念之善，福神便灵，如影随形，毫厘不爽，暗室之内，造此之间，万不可蒙一毫恶念，造罪损德的。你现在有了善念，神一定会护佑你，不必再发愁了。”他呢又送给了源自石一点米和钱，帮助他度过了这个难关。不久，源自石又误入了一处神仙洞府中，遇到了一位仙人。他向仙人询问自己这一世受困苦的原因。在仙人的点化下，他看到自己的前世原来是一位翰林学士，因为在职的时候自恃文学高强，忽略后进之人，不肯加以引荐提拔，所以呢，这是罚他愚俗，不通文艺。又因为他妄自尊大，拒绝结交朋友，毫无情面，所以这是罚他漂泊，投靠无门。这是一环一报，天道毫厘不差。而现在呢，因为他有了一念之善，所以能够得与仙人，明白这些因缘关系。源自石是恍然大悟，明白了人不管做了什么不好的事，都有报应在等着他，没有一个人是例外的。仙人呢还指点他搬到福宁的某地居住，并告诉他庙千户三年之后就会遇到灾祸，这也是他的报应。源自石举家搬到了福宁，在打扫清理一所很久都没有人居住的废弃的房子的时候呢，居然从地下的瓦砾中挖出正好300两银子，正是以前借给庙千户的数目。源自石明白了因果关系后，努力地行善积德，他的家境慢慢地好了起来，而庙千户一家人呢，三年之后真的全部死在战乱之中，所有家财全部被掠夺，仙人的话一一都应验了。 听众朋友，由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人的一念可以铸成大错，造业招天谴，也可以成就善举，积德享福报。善恶出自一念之间，天地可见。古人有句话，试看古往今来，只是一本账簿。谁是记账之人呢？当然是上天。上天明察秋毫，天理制约一切，因果循环，善恶报应，毫厘不差。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要到了。
请听善恶一念间栏目，读宝书时来运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今天来听听中国大陆的一位法轮功学员讲的一位邻居老太太因为读了一本书时来运转的故事。我们大院子里住着一对老年夫妇，天天吵架。老太太每天打扫卫生，包揽了所有的家务，手里却是一分钱都没有。老人说，一辈子都是这样，不论他做多少活，老头就是不高兴，三句话说不上就得骂他。邻居们都知道，这老头脾气特大，不但骂老太太，甚至有时候还会打她，好像这就是老头每天必做的功课。去年，我给老太太讲了法轮功真相，她都接受。前几天看见她，她跟我说，要不是你给的那张法轮大法好的护身符，我今年就得没命了。我觉得老头子想害死我，对我打骂得越来越狠。接着就讲了老头是怎么样打骂他的。听了他的话，我说，我有一本法轮功的书，你看不看？看了你就明白了，就知道你老头对你不好的原因了，你也就不会认为是苦了，就能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当人真的就是苦。送给老人家转法轮的时候，我嘱咐他说，这书可不一般，看书前您先洗洗手，坐下来集中精力看，要用敬重的心对待，从第一页顺着一页一页看下去，别挑着看，第一遍要一气呵成，连着几天看完，别中断。过了三天再见面的时候，老人可高兴了，兴奋地说，你说神不神？从那天把书拿回去，这两天老头子不骂我了，还给了我一些钱，说是我这个月的工资，这可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事儿。
今天洗脸，发现我的脸特别光滑，你看，我这手也变得光光的了。我说，你还没发现你的脸色都变好了，原来黑青黑青的，现在变白了，不那么松垮干巴了，整个人看上去健健康康的。隔天下午，再见到老太太，人精神抖擞，气色更好了，身子板挺直，眼睛发亮明澈。她说，还差几页就看完第一遍了，太神了，这书太好了，我走路的时候腿轻飘飘的。公安警察他们太坏了，李师傅是被冤枉的，他们对法轮功师傅就是妒忌眼红。以前老头子打我厉害的时候，我就把派出所的警察叫来，来了也不给解决任何问题，那算什么人民警察，回回都是这样。这时候走过来几位邻居，几乎每个人都问他，你家这两天咋静悄悄的，听不到吵架了？老太太说，这两天老头子不但不骂我打我了，今天反过来还给了我两块西瓜，这可是进了这个家门后从来没有过的事儿。向来都是除了吃饭我什么都别想吃，他不在家的时候就把那些好吃的藏着掖着，怕我看到。邻居们听了全都笑了。宝叔转法轮，让苦了一辈子的老太太时来运转。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
最后是天音静乐，请欣赏歌曲《清泉》。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